一念不生是如何？师曰：堪作什么？跟无语。师曰：透出龙门云雨何？山川大地入无踪。哎，大家就是看这首诗吧，就是这首诗，琢磨琢磨这首诗，就是能体会到这首诗的意思也就行了。这个也不打讲啊，不好讲，不说了。师木有重瞳，手垂过膝呀。这种人他都是32相80种好那种，可庄严啊。木师木有重瞳，手垂过膝，自翠微受觉，止于此山，剃草着鞍，学徒四至，广禅法化，随城从舍焉。他就是他的那个眼睛啊，他的瞳孔有2个瞳孔，一般的人有1个瞳孔，有2个瞳孔的很少。在中国的时候啊，就是有这种2个瞳孔的，就是圣人的标志。好像是谁呀、啊？是那个项羽，项羽就是这样的人。他生下来就有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2个瞳孔，就是2个瞳孔，一个眼睛里有2个眼珠，但是这2个眼珠也不妨碍看东西，他属于是锐项。对对对，然后手呢，手臂很长，他是从翠微那儿得懿旨的，这叫从翠微受爵。止于此山，就是在这个山上，在这个道场山上，在翠微那儿得了懿旨，然后呢，他就在道场山，在道场山，停在这儿了，停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把那个草除掉了，就建立起来了寺庙，建立起来了一个小庵。然后呢，学徒啊，就慢慢的就过来了。所以说，他不是攀援，他就在这待着，他在待着，自然有人。就这样的，他还都不攀援，都不是攀援来的，不是各处攀援。哎呀，我这有佛法，我要度你们什么什么的，不是这个味儿了。他自己在这立着，就是说有缘的自然来，不来拉倒，不来就这样过一辈子，也清静得很。就是这个剃草着鞍，学徒自制，广禅法化，就是他既然有人来，他就广开，然后就成丛舍。他这个广开很有可能跟他诗词高也有一定的关系，这个时候说不好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在《五灯会员》啊，那本书是我家里头那本书，是一共是3本，上中下3本，它分的是这个基本上就在中册了，就中册的这些就是属于是唐末宋朝宋初，就是这一段时间的，就是这种唱诵的这样一种的，就是以诗歌形式来回答人的这样的，不是一个两个，不是一个两个。就是，我就想起来当时的时候，伟山跟仰山问那个其他人怎么样啊？就是这一脉怎么样啊？他说，除了黄渤以外，尽是倡导之师。他就说这一脉倡导之师，就想到了这一类的。你要是引导他呀，然后你要能够就是文采好啊，这叫倡导之师。一念诵起来的那个词儿，似模似样的。这个是钱伟发的这个百丈卷席一指如何？这个没有发完。你这都不行，你这都不行。看看古村学语录上的那个是不是分扬善招？在古村学语录里面的那个是分扬善招吗？
那你先讲吧，我来找吧。
风穴燕招不是分扬善招，分扬善招是不错的，不是这个味儿。风穴燕招，人家不是说那个当时的时候是风穴，不是分扬善招。风穴燕招，风穴燕招，风穴燕招，它是有一句什么话？有一句说的是，当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，临济啊，临济不是到了尾山仰山这儿嘛，然后尾山仰山就评他嘛，仰山就说了，说那个尾山，说那个临济会得一个大护法，就是来护他这个人，就是他的师叔普化。然后他，然后那个韦山就说："那他这一支将来有多远呢？"他说："哎呀，灵气这一支啊，就是御风则止，御风则止，就是御风则止，就是这个说的，就他说了这样一句，结果灵气这个法脉呢，就出了这样一个风穴燕招禅师。御风则止啊，当时的时候分扬善招，分扬善招是在风穴山那个燕招下面的。然后他下面的这些人呢，就不敢接法，因为想着，哎呀，接法就要完了，这个法脉，因为以前说过，就是御风则止嘛，实际上是御风则止，就是风穴燕招以后这个法大弘的意思。齐老师有解释过，这是在《易经》里面是有这种理论的，就是风穴燕招这里本来应该大弘，是大弘的意思。其实他给的那个弟子很利落，但是风穴燕招本人他就是唱念型了，他下面的弟子很利落，但是他本人你看他的开示都是那种唱诵，看不下去。不信你到那个古尊修语录中一会儿去拿2个来看看，他是宋朝的时候的人。 但是这样的人法缘好，因为宋朝的人他就说是北宋的那人都知道的，就是赵匡胤呢，他杯酒释兵权，他就害怕你有武功的人，他崇尚文人，崇尚文人，文人说话好听，受拥护，然后他也不会夺你兵权。就是那个时代的话，就是你这文采好，你是就是社会的主流，就像现在知识分子一样，知识分子读的学位高越是社会主流。但是大家实际上现在都知道，读到博士或者博士后都很麻烦，尽量别读博士跟博士后。嗯，以前的时候的这个就是他提倡的是这种就是文辞好的，所以到了宋朝，本来这些文辞好就是主流。那么严师禅师呢，也是为了方便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文辞好的禅师他有这种大护法护着他，所以他就显得法缘很宽很盛。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我认为是造成了禅宗没落的主要原因。禅宗没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后面往这个上走了，也就是说临近以后，那个黄渤以后尽是倡导之时，就这一倡导就完了。禅宗绝不是倡，绝不是导。风穴燕昭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看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他怎么开示人。这是他回答问题，他回答问题，静心的。再往后，再往后，静心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。